我们今天早晨的灵修依然是何塞尔的安息日的真谛。我们昨天读了第一章时间的殿堂的前半部分，今天我们接着来读。读之前我们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主这一周的带领，今天又到了预备日，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预备自己的身心灵，能够迎接主的安息日。主，我们也求主您将您的真理将悟性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去默想你的真理，能够更加认识你，能够直到我们今天与主同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是在安息日的真谛28页。无论再怎样的理想化，安息日都不会有变成童话的危险。无论是如何浪漫的理想化尝试，安息日依旧是一个具体的事实，是一套律法制度和一种社会秩序。它不会成为脱离现实的属灵高调，因为安息日之灵总归是与实际行为、确切的行动和境界相呼应。现实与灵性合而为一，就好像肉身与灵魂同归于一位活生生的人一般。安息日律法清理出一条路径，使灵魂得偿安息日之灵的甘美。在这里注意这一段哈，何塞尔这位哲学家哈，他认为无论我们怎样理想化安息日，都不会把它变成童话。所谓童话就是不真实的，不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的。那么之所以安息日不可能是这种纯粹理想化超现实主义的这种状态哈，不会有这样的危险，是因为安息日它是一个可以具体可以操作的啊，它是拥有一套律法制度和一种社会秩序啊。那其实这个律法制度我们就注意，就是何塞尔他是属于法利赛派的哈。我们为什么这么说，他是犹太拉比啊，他是具有拉比资格，他也是拉比。那么犹太的各个教派在公元70年之前有比如说有撒都该人就是主要是那些祭司，撒都该人主要是那些祭司，然后有分瑞党，然后有法利赛，还有西律党等等哈，这一些各个教派吧这些都在那个约瑟夫，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这个作品当中，他的作品当中会有记载。但是在公元70年之后，我们就发现整个犹太教的体系最后其实只剩下了前面还应该再把基督教也包括在里头哈，只剩下了三个派。因为公元70年圣殿被毁了，所以很自然的谁就没有了，撒都该人就消失了，祭司这个阶层就消失了。那剩下来的就是基督教的基督教然后是法利赛派，然后还剩了一些分瑞党。那么分瑞党在公元134或者136年，具体好像这两个日期我有点记不大具体清楚了哈，总归就是在公元130多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会最后进行一次反抗罗马的这种独立运动，把它历史上把它称作是巴科奇巴。那巴科奇巴运动，他自己称自己是弥赛亚，这一个分瑞党的人他自己称他是分瑞是弥赛亚。然后还有一位 Rabbi Akiba 一个叫 Akiba 的一个拉比也是非常的支持他，所以他们两个领导的这个独立运动，那最后就导致了罗马对于耶路撒冷的这种血洗屠城，然后最后还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走了。所以从此之后犹太人才散居各地，耶路撒冷也被改了名字，圣殿也被称了阿波罗的圣殿，然后从此犹太人再也没有办法回归耶路撒冷，因为罗马皇帝颁布诏书不准他们再回耶路撒冷，不准耶路撒冷有一个犹太人都不准哈。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最后剩下来的法利赛的就是犹太人的两个派如果把犹太基督教也算在里头，那现在其实就剩下基督教，犹太基督教徒，公元130多年以后，然后剩下法利赛派。所以法利赛派他就在圣殿没有过后，公元70年没有圣殿过后， 因为它没有一个围绕着，一个可以，活动中心没有活动中心了啊。以前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围绕圣殿和会堂进行，那现在就是没有圣殿了啊，那就只有会堂了。所以法利赛人就把他们以前在耶稣时代或者更早的时候所有的那套律法体系，天像保罗这些他们都是背的啊，拉比都会教他们的学生背。啊，某某拉比说了什么？对律法的阐述是什么？那关于安息日的1200多条的那个律例，以及犹太人把摩西的律法总结成615条的这样的律例，都是得记在脑子里的。啊，但是后来没有圣殿了，犹太人也分散了，所以就有必要就是要把这些口头遗传，要把它给总结成书面的。所以最后我们就出现了有米什纳是最早的一个对犹太拉比对于摩西律法的一个诠释，然后对于米什纳里头也有一些条例啊，又需要解释，所以最后再出现了对米什纳的注释，导致了今天的这个塔尔穆德啊，塔穆德。所以现在的拉比都是把他们的这个教导、规则，比如该怎么守安息天，该怎么样子来给人举行婚礼，该怎么样子来杀动物啊，这些他都是遵循的塔穆德。所以现在所有的犹太拉比啊，不管他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也好，他都是属于法利赛派的啊。所以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赫舍尔他是在从他的这个法利赛教门的这个角度在阐述安息日。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啊，因为他是法利赛的这种思想体系啊，好像圣经新约也对耶稣跟法利赛人关于如何守安息日也有很多争论，好像所以好像赫舍尔的就不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去研究或者去批判的去接受啊，不是这样的哈。因为其实新约所给我们呈现的啊，是耶稣当时代的，而且是部分法利赛人，其实就是包括耶稣当时代的整个法利赛教派，它也是分成保守和开放两派的。保罗他的祖师爷是希利尔，加马列是希利尔的门下，所以保罗是属于开放派的。那还有一个沙麦他就是属于保守派的。所以耶稣很多时候是跟希利尔这一开放这一边啊，开放派这一边，他的理解是很相似的，但是圣经没有说那么多，那没有给我们详细介绍，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对于法利赛派有就是被误导，就是以点概全的被误导。而且在现在已经不是新约最新的发现了，其实已经是一个论调了，就定论了，说法利赛人实际上在他们的这种思想体系当中也有因信称义的这样的思想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哈，其实有的，有因信称义的思想，因为其实任何一个派，你包括安息日会啊，其实从外部的人来说，你像礼拜天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说我们安息日会是律法主义，实际上他们说的，也是片面的啊。安息日会在中国，在国外，它是有律法主义者在教会里头，但它不全是啊，而我们从内部来看。我们会说国外安息日会都是因信称义，但实际上你真正深入到国外安息日会内部，其实也不全都是相信因信称义的，它也有极端保守派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就是对任何一群人标签化。所以当我们在这一段当中看到赫舍尔他说的，他们就是安息日依旧是一个具体的事实，是一套律法制度和一种社会秩序的时候，他说的这套律法制度其实就是在塔穆德的这种指引下，在历届的拉比们的教导之下而产生的这套律法制度啊，跟我们所说的律法制度，它的范围就很广，或者更说是更狭义一些，它是指犹太教法利赛体系对于安息日的这样的一些规条啊。那么我们一想到规条，我们会觉得不舒服啊，因为我们是有成见的，我们是被新约当中的一些描述所占据的我们的思想啊，我们一想到规条就想到耶稣在说他们是人的遗传等等。但实际上我们从旧约圣经的诗篇我们看得出来，当以色列人提到规条提到律法的时候，他是把律法当作是像蜂房下地的蜜一样的啊。包括法利赛人 很多法利赛人也是这样，他会觉得这个律法是好的，是美的，其实我们可以，我不知道大家去过一些就是，栈道啊，险的地方，或者是玻璃桥，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你如果去到那些高的地方，比如说爬黄山，黄山有一段啊，在西峡谷有一段，它左边它那个整个的那个，整个的阶梯实际上大概就是大概一米都不到啊，整个阶梯大概一米都不到那个宽度，然后它左边，反正就是旁边就是悬崖，那个阶梯都是悬空的。这个时候实际上你最觉得安全，能够使你安全，能够使你放心的，稍微心不那么悬起来的，是那个栏杆啊，是那个护栏。没有护栏会让你感到不安全啊。黄山有一段，虞姬背啊，被称作是虞姬背的这样的一个高峰啊，我忘了，我一时记不起它什么，它就没有栏杆。所以你在上面走着，你是心都是悬着的啊，勇士才能上去，真正能够看高的不恐高的人才能上去啊，但是真的有栏杆的话会让你感到非常的舒心一点，至少相比没有栏杆。所以其实律法就是这样的律法是一个让你能够安全的栏杆，所以律法是积极的是积极的，是真正能够令人喜悦的所以在这里何塞尔他主要强调这一段，他就说安息日之灵总归是与实际行为确切的行动和境界相呼应所以我们的确是这样包括就是任何一种情感，实际上它都是跟具体的行为是包括在一起的我们崇拜上帝，它也跟我们具体的行为在一起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也都是它都不是脱离实际的空口的这种喊口号它都是有行为跟这个概念跟理念它是融合在一起的是一致的，而且这不是作秀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现实与灵性合而为一，就好像肉身与灵魂同归于一位活生生的人一般当然注意犹太的拉比有一些他们会相信灵魂是跟肉体分开的一个呢，所以当他在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灵魂在我们也可以说，它可以理解成为精神层面、灵性层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成为肉身与精神肉身与灵魂，不见得他们就分开了，但是它就是属于人的两个方面人的两个方面，肉身和精神，物质与精神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就是古代拉比所感受到的安息日要求人们全然的关注，以全部的爱来侍奉，并专心致志的是奉献。此一观念的逻辑迫使人们不断扩大应守之律法与规条的体系，他们力求提升人性本质，使人配得出席此一庄严高贵之日。这里安息日要求人们全然的关注，以全部的爱来侍奉，并专心致志的奉献全部和专心这就是一种圣一种归，这是为圣的一种表现在圣经当中以前当有什么东西要献给上帝的时候，是全部的烧给他全部的烧给他，专注只是给他，并且全部给他所以安息日他也是有这样的强调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所有我们的身心灵全部给上帝，而且是专门的单一的给他唯一，他是唯一给他的。然而律法与爱、操练与喜悦并不总是水乳交融，古代拉比显然生怕冒犯安息日之灵，因此为那应遵守的戒律设立了高标准，这标准任在一个崇高灵魂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却常常超出一般人所能实行的程度这里是何塞尔在回顾实际上有点像新约时代的一样其实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包括律法和爱、操练和喜悦爱好像是自发的，但是爱当中有自律有一些规则在里头 我们喜悦，但是喜悦里头其实也存在我们每日的这种操练，就像保罗保罗说，他好比一个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样他要向着标杆跑要操练，操练信心，操练耐力，操练自制力，所以安息日也是这样虽然它是可喜乐的日子，但它你要让它成为一个可喜乐的日子，你要把自己全部的在这日要来享受与神的同在，单单享受与神的同在，那里头肯定是有一些不可做不可说等等诸如此类的清规戒律，绝对是应该有的所以他在这里提到古代拉比们他们所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怎样能够既遵守了戒律的高标准，但是呢又让安息日不成为一种负担这是他们，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觉得安息日耶稣说你们是把难担的重担给别人担，好像这法利赛人他们对安息日就是这样，对人是一种束缚，但实际上他们的初衷都是好的他们初衷实际上是希望有一个平衡，你既能够享受安息日，你也能够自然而然的知道哪些不该做所以古代拉比们面临这个矛盾，其实我们在地上也都面临这样的矛盾就是我们因为没有办法像主耶稣那样与神的心意完全相通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的这种形象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与神之间我们有一层罪搁着，所以我们没法体会圣义没法去很好很确切的揣摩圣义，那肯定就存在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我们希望去享受安息日，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我们又怕冒犯了他，那你肯定怕冒犯了他，你就会有一些律例规条你需要去避免，需要去遵守所以古代的拉比们因为他们是人呢，我们都是人呢，人就面临着这样就说生怕冒犯安息日之灵，因此为那应遵守的戒律设立的高标准，也就是可能就是耶稣在福音书里头说的难担的重担高标准，那么这一个对于那些可能凤毛麟角佼佼者他们可能在外表行为上他们可以做得到但是对于一般人却是一种重担了。李和舍尔其实是站在同情的角度在试图去阐述人在安息日面前所有的这样的一种忐忑的心理，其实在敬拜神的面前一种忐忑的心理受造之物努力想要取悦神但是想要享受安息，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的受局限性，我们的认知的局限性，我们又需要去告诉我们自己，明确的告诉我们自己该怎样去遵守这个日子这里有这样的矛盾在这里他是站在同情拉比们的角度的不过对这日的荣耀颂赞，对戒律的严格遵守都没有使拉比神化律法这个律法是广义的，或者说是犹太人狭义的律法这个律法还包括拉比的条规是安息日被赐给了你，而非你被赐给了安息日。古代拉比知道，若是过度金钱反倒危害律法本质的实现。据托拉所言，托拉律法或者是教导或者是犹太拉比们的一套律法体系或者是指摩西五经这个托拉就是律法的意思教导的意思。据托拉所言，没有比保存人类生命更重要的了，甚至当一个人的生命陷入最微不足道的危险中，也值得我们不顾律法的一切境界去拯救他。我们必须为了人的缘故来牺牲诫命，不可为了诫命的缘故来牺牲人。毕竟托拉的目的是在此世与来世将生命带给以色列这个非常美非常美，神的教导，神的律法摩西五经狭义的说摩西五经托拉狭义的说十四条诫命，广义的说那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教导，整本圣经的教训。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还不光是整本圣经的教训，还包括塔木德 其中所阐述的那些米什拉的米什拉对圣经的这些这些诠释，都是在他的这个托拉当中，拉比们自古以来所有拉比们的教导都包括在这个托拉里头，对犹太人来说但是这个托拉这个教导这个律法有它的目的，是在今生和来世将生命带给以色列，那这是完全合乎旧约圣经对律法的，特别是诗篇对律法的这种感悟的，它是为了带生命。所以在安息日生命为大，那就算是微不足道的生命遭遇了微不足道的危险，都需要让律法靠边因为律法它只是一个途径，它只是让你带来生命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终极目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经常我们安息日会或者说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了法利赛人的一个误区，实际上就是很多时候是让人来为律法所左右，而不是让律法来迎合人的需要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主耶稣其实他就是遵循了这个原则必须为了人的缘故来牺牲诫命，所以耶稣会在安息日治病，会在安息日门徒会搓麦穗等等耶稣会说安息日行善事是可以的救命害命安息日哪一样可以做，耶稣会说这些其实很多拉比是赞成耶稣的这种说法的，像赫舍尔这里说的就跟我们新约圣经耶稣对于安息日的诠释是没有矛盾的。不仔细的严格限制或许会使我们产生严重的沮丧感，但轻率的举止肯定会戕害安息日之灵。我们不可能用鱼叉来编制精致的花边，也不可能用犁刀来动脑部手术。必须一直谨记于心的是，安息日并不是消遣与轻浮的时刻，并不是放烟火或翻筋斗的日子，而是修补我们破碎生活的契机。安息日是要我们收集时间而非挥霍时间，劳动而无尊严，此乃痛苦之因，休息而无灵性，则是堕落之源。的确，这些境界成功地防止了这日子的光辉被庸俗化这一段非常好，非常美讲到这里有个平衡，安息日需要一些境界，需要我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做这个原则我们是需要知道的，但是他也说过分的会让我们产生严重的沮丧感，因为你尽是遇到境界嘛，就好像你是被框在一个四面的围墙当中，你的空间很小，你往东走碰墙，往西走碰壁，所以太多的局限会产生沮丧，但是如果你没有局限没有限制，那又会让我们产生轻率的举动，会让我们把安息日当作平常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安息日是属于神的，但是他在这日他的确是叫你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但是这一日不是用来消遣与轻浮的时刻，而是修补我们破碎生活的契机。怎么修补？修补是谁来补？神来补怎么修补？借着与神同在，借着在与神同在的这种氛围当中，与我们的配偶，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子女，与我们的朋友在一起，修补我们平常所有的情感上的漏洞所以安息日它是需要我们过得有意义在主里面过，需要我们去收集时间需要我们把时间好好利用这个时间需要我们去修补，而不是去挥霍挥霍就是让它无所事事轻浮的轻率的就让它过去了在一周当中我们劳动没有尊严，造成我们人生的痛苦，但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只是休息，没有与神的交通，没有因着与神的交通而与家人的这样的交通，这是没有灵性的，所以没有灵性就是与神无关的那就是堕落之源，那等于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饱览思淫欲饱览思淫逸这就是堕落之源了。所以你拿的这个日子你拿来挥霍拿来休息跟神无关，就会导致你堕落。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平衡，安息日的确是一个放松的日子，的确是一个安舒的喜乐的日子，但它同时它也是一个圣日啊，它就是一个圣日，它需要让我们知道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不可做，有平衡啊。罗马人向来对两样事物念念不忘，面包与竞技场，但人不单单靠面包与竞技场而活。谁来教导世人岌岌可慕这神圣之日的灵啊？面包和竞技场是今生的娱乐和温饱问题，但人不只是为今生的娱乐和温饱问题而活。安息日是世人从神的宝库所领受到最宝贵的礼物。我们整周都在想，灵太遥不可及了，因此屈就于灵性的贫乏。我们顶多如此祈祷：多少差遣你的灵临到我们吧。啊，但在安息日，是灵停下脚步恳请我们，从我这儿领受一切好处吧。安息日是我们去上帝那里去领受。我们去领受安息日之灵所提供我们的事物极其尊贵，往往是我们肤浅的心灵所无法领会的。我们领受了休闲放松，却又失去这日子的激励启发，对这日子的由来及其所蕴含的深意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祈求自己能够有所理解。愿你的孩子领悟并理解，他们的安息乃是从你而来，而安息正意味着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姐妹，这句话熟不熟悉啊？是我们的主导文，耶稣教我们的主导文，但是这也是拉比们的教训啊。所以耶稣是拉比中的最伟大的拉比，他的很多教导实际上是拉比教训的一个重新的阐释，一个延伸，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教导，一个体会。所以安息正意味着尊你的名为圣啊，尊神的名为圣，才会让我们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安息当中，才会让我们真正的遵守安息日。因为当我们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啊，我们是在荣耀他的名，我们是在学习效学做他的儿女啊，所以安息日这一日，我们荣耀主的名啊，我们谨言慎行做神的儿女啊，就让这个安息日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尊主名为圣的一个日子啊。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啊，我们第一章还没有读完，愿神的安息日的到来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与神同在的喜乐啊，愿主赐福给我们大家，阿门。